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7月30号，礼拜四，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嘅。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咧，就记得揿旁边嘅钟仔订阅我哋啦。
今日咧，全球局势可谓同时出现多条震撼消息啊！红海安全危机再度升级。胡塞武装据报道啊，就考虑紧向全球商船征收通行费嘅。咁另一方面咧，沙地阿拉伯又计划拉拢大约50个国家咧，组建全新嘅红海军事联盟。成个中东局势可以话再次进入高度紧张嘅状态。
冇错，林恩。与此同时咧，北京突然宣布即将召开嘅五中全会嘅主题罕见咁改为从严治党啊！外界普遍认为呢个安排可能同近期盛传嘅中右合案有密切嘅关系，甚至可能意味住中共高层新一轮嘅权力斗争正式浮面啦。另外咧，美国 SpaceX 嘅全面封杀中国供应链，甚至要求中国籍嘅工程师撤出相关嘅项目。而菲尔兹奖嘅得主王红啊，被问到会唔会反国嚟发展嘅话咧，网上咧引起好大嘅讨论。我哋首先由红海局势开始讲起。
根据路透社7月29号引述知情人士嘅消息，就话。也门胡塞武装咧，依家正在考虑对所有途经曼德海峡嘅大部分商船咧收取费用嘅。不过咧，截至到依家为止咧，胡塞方面仍然未有公开作出回应。咁另外咧，中东亦都传出另一个重大消息，就系沙地阿拉伯咧准备宣布成立全新嘅红海多国军事联盟。美国咧同埋大约50个国家都收到咗加入嘅邀请。
咁根据路透社攞到嘅消息咧，胡塞武装而家虽然未有公布正式实施嘅时间表，不过咧已经开始研究向通过曼德海峡嘅大部分商船征收费用。咁消息人士表示咧，胡塞武装希望将国际水道攞到嘅通行费变成一种常态化嘅做法，同时咧进一步增加对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嘅政治压力。
值得留意嘅咧，系消息人士仲透露啊，早前咧胡塞武装官员前往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嘅葬礼期间咧，伊朗方面代表咧曾经同胡塞官员讨论过呢项征收通行费嘅建议。换句话讲咧，呢个构思并唔系临时提出嘅，而系已经经过咗双方一定程度嘅沟通同埋研究，所以咧外界非常关注伊朗喺背后咧究竟扮演紧几大嘅角色。
曼德海峡咧本身咧有极高嘅战略价值噶，佢连接红海同亚丁湾，亦都系全球航运其中一条最重要嘅海上生命线，将大西洋、地中海同埋印度洋连接起嚟。因此咧，一直被称为连接欧洲、亚洲同非洲三大洲嘅水上走廊。而红海北面咧有苏伊士运河啦，南面就系曼德海峡啦，两者共同组成全球最重要嘅海运枢纽之一。大量能源同货柜运输咧，每一日都必须经过呢条航道噶。
如果胡塞武装真系开始向商船征收通行费，影响咧将唔止局限于中东嘅，而系可能波及全球供应链同国际航运成本。航运公司除咗要面对保险费持续上升之外，未来仲可能要额外支付所谓嘅通行费嘅，最终增加嘅成本好可能再次转嫁到全球商品价格同埋消费者身上。
咁啊，另一方面咧，中东媒体亦都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啊，沙地阿拉伯正在准备宣布成立全新嘅红海多国军事联盟，主要目的咧系阻止伊朗同埋胡塞武装限制曼德海峡航行嘅自由，同时咧加强打击红海嘅海盗、跨境走私同埋呢个极端主义嘅活动，希望重新建立红海航道嘅安全。
根据报道咧，沙地最快将会喺7月30号正式公布呢项倡议。 包括咧美國、埃及、土耳其、卡塔爾、巴林、科威特、巴基斯坦等等啊，大約50個國家咧都收到咗加入嘅邀請。而依家咧紅海沿岸嘅埃及、蘇丹、吉布地同埋索馬里咧已經同意加入聯盟啦，顯示咧沙地正在積極咁推動建立區域安全合作嘅架構。
不過，消息人士都指出，美國到而家為止咧，仍然冇正式決定會唔會加入呢個聯盟嘅，而華府最終嘅態度對於整個聯盟係咪能夠順利成立具有關鍵影響。因為無論喺軍事協調、情報共享、海上巡邏嘅能力，甚至到國際政治支持，美國都仍然係最重要嘅核心力量。
換句話講咧，依家紅海局勢已經唔再只係胡塞武裝同商船之間嘅問題啊，而係逐漸演變成涉及伊朗、沙地、美國以及數十個國家共同參與嘅新一輪地緣政治角力。如果胡塞武裝真係開始向全球商船正式收費，而沙地咧又成功建立多國嘅依個軍事聯盟咧，紅海未來好可能咧成為全球最新一個長期軍事對峙嘅熱點啊！咁國際局勢不斷咁變化啦，但係我哋嘅健康咧亦都要時刻關注嘅。咁香港九龍嘅陸先生咧食咗三高代謝補一段時間咧，回診嘅時候咧，連醫生啊都注意到佢嘅變化，血糖咧從6降到5，減少咗大約10%啊！血壓咧亦控制得唔錯喎，醫生話已經唔需要其他藥物嚟控制啦。咁健康520所有產品咧都係台灣 GMP 認證食品廠製造，通過咧 HACCP、ISO 22000國際食品安全標準，現在推出16樽裝85折、30樽裝8折咁樣嘅超值組合套裝啊。咁連結咧我哋已經放喺置頂留言啦。
咁我哋讲完红海局势咧，我哋将焦点转翻去北京。中共政治局喺今日，即系7月30日召开会议，正式宣布今年10月会喺北京召开20届五中全会。不过咧，呢次最引人注意嘅系唔系经济政策，亦都唔系5年规划，而系呢一届嘅五中全会竟然罕见咁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作为主要嘅议程。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安排背后极有可能牵涉到中共高层新一轮的权力斗争。
根据中共央视新闻的报道，中共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召开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官方公布的主要议程包括由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工作，同埋咧研究推動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相比過往歷屆五中全會集中討論經濟發展方向咧，今次突然改變以黨內整縮咁樣作為核心主題啊，依個確實係相當少見嘅。
官方通告咧，照例咁大篇幅咁赞习近平上台之后咧，全面从严治党攞到嘅伟大成就啦。不过另一方面又承认，由于所谓嘅世情啦、国情啦、党情发生深刻嘅变化，因此咧，全面从严治党亦都面临好多新嘅情况、新嘅问题，值得留意嘅。整篇嘅官方通告反复咁强调，支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而从严治党这4个字至少出现了6次，可见这个已经成为这次五中全会最重要的政治信号了。
翻查公开资料，自1980年代以来，中共五中全会大多数都是讨论这个长期经济同社會發展規劃啊，亦即係咧大家熟悉嘅5年規劃。只有文革結束後咧嘅初期，五中全會曾經集中處理人事 重整同党内呢个重大政治问题，所以今次再次将呢个五中全会嘅焦点啊转向从严治党。咁唔少分析人士咧都认为呢个安排咧具有相当强烈嘅政治意味嘅。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就表示，呢一次五中全会大搞从严治党啦，最大可能就是集中处理外界一直高度关注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呢案件。他认为呢，呢次情况同文革后的五中全会有相似的地方，亦都是涉及重大的政治事件，需要透过中央全会作出正式的定调。
李林一咧仲指出啊，官方通稿最后一句提到，政治局今日咧仲研究了其他事项，表面上咧只是一句例行公文，但是按照中共历来的惯例咧，呢句话往往代表会议仲讨论了一些重要的同埋暂时不方便公开的敏感内容。所以呢，他认为真正关键的议题可能正正是隐藏在这句简短的说话背后。
咁按照中央一向嘅运作模式咧，重大事嘅案件通常咧都会喺中央全会召开之前咧完成内部定案噶啦，等到正式开会嘅时候，再由中央委员会表决确认，基本上啊只系履行程序，过就坐程啫。咁所以李林一判断咧，未来几个月中共高层内部仍然可能出现新一轮嘅激烈权力斗争噶。而五中全会之前咧，张又侠同刘振立嘅案件好大机会会率先有结果。
回顾事件咧，今年一月二十四号，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咧突然落马。不过直到依家为止咧，官方始终未有公布任何进一步处理嘅进展啊。早前咧，大纪元曾经报道啦，张又侠案件已经引发中共高层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各派力量咧一直喺度角力嘅。
而更加值得注意嘅咧系林恩。张又侠一直被视为习近平在军队最重要、最核心的盟友之一。不过呢，就是在他落马的当日，中共军部立即发表措辞极为严厉的社论，公开批评张又侠严厉严重地践踏破坏军委主席的负责制，又或指他呢危害党的执政根基，这些语气相当罕见的，反映事件的政治性质极高噶。
七月十六号咧，独立评论人蔡晨坤再爆料啊，佢就话咧，张又侠已经承认曾经试图逼习近平交出权力，甚至直言啊，改写历史只差一步。如果有关消息属实嘅话咧，代表事件已经咧唔单止系一般嘅反腐案件，而系直接涉及中共最高权力核心嘅政治斗争。
蔡晨坤仲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张又侠当时曾经得到了部分党内元老的支持，因为这样他认为中共二十一大召开之前，整个政治仍然是充满变数的，各个派系都正在等待适当的时机，一旦再出现重大的事件的话，高层权力格局随时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很大的变化。
另一方面，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上台之后，在第一、第二任期大力推动反腐败运动，外界普遍认为主要针对江派和团派势力。不过进入第三任期之后，情况却开始出现明显改变。近年陆续落马的高级官员不少都被外界视为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习家军，尤其是军队系统更加成为重灾区。
而根据大纪元在今年四月所作的不完全的统计，中共二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到现在为止已经有接近70个人遭到清洗了，大约占全部中央委员的 18% 左右。这个数字不单止刷新了中共近代的纪录，更加成为自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 单一届中央委员会落马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一届。
而中央政治局方面呢，同样出现文革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震荡，包括两名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张又侠，同埋咧前新疆书记马兴瑞都先后落马，令中共最高领导层咧持续出现重大变动，亦都令外界咧更加关注北京政局未来嘅发展。
旅美政论人士陈破空咧较早之前接受大纪元访问嘅时候就表示，目前咧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其实已经达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嚟嘅前所未有嘅危机。咁佢就认为，习近平近年推行的一系列的政策属于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另一个旧时代的政治模式重新出现，并造成中国社会出现了各种反常的现象。
陈破空进一步表示，习近平推动的一套政治路线已经和现在的时代发展严重脱节，形成了一种偏执而僵化的治理模式，所以带来越来越多严重的后果。他认为中共早就在习近平上台的前后就已经进入所谓的晚共时期，而今天更加进一步进入晚共的晚习时期。未来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会怎样演变呢？相信仍然是外界最密切关注的焦点。北京政局咧，我哋再睇另一场同样影响深远嘅变化，就系马斯克旗下嘅 SpaceX 最近咧再有重大动作啊。不过咧，今次唔系发射火箭，亦唔系部署卫星，而系开始全面清查全球供应链。根据最新嘅报道咧，只要同中国有关，不论咧系供应商啊、人员啊，定系设备啊，都可能被踢出 SpaceX 供应体系嘅，反映咧美国科技企业对国家安全要求咧正在进一步收紧嘅。
咁日经亚洲报道就指出啦，为咗保护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嘅核心技术 ，SpaceX 已经开始对全球供应商进行更加严格嘅审查，唔单止中国供应商唔可以参与。就连是海外工厂工作的中国籍经理、工程师、技术人员和高层主管，只要参与 SpaceX 的相关项目，都必须撤出有关工作岗位的。
有知情人士透露呢， SpaceX 现在最优先的检查呢，就是不是产品本身，而是工厂入面究竟有没有中国籍员工参与项目。如果供应商未能够符合要求，又或者拒绝配合相关的审查，随时就有可能即刻失去 SpaceX 的订单了。对供应商来讲，可以说是非常直接的压力。
除了人员身份之外，零件的来源也成为重点审查的范围。报道指出，只要属于是关键的零件，即使生产工厂本身不在中国企业，而只要有关零件呢是在中国制造，都不可以用在 SpaceX 的产品上。换句话说呢，审查标准已经不再只是针对公司背景，而是追溯到整个供应链每一个生产环节。
而且呢， SpaceX 的要求还不只是这样。多间供应商表示呢， SpaceX 连工厂内部使用的设备呢都会逐一检查的，包括监控系统、网络设备和资讯基建，只要属于中国品牌呢就必须全部更换。
根据供应商透露呢，包括海康威视、TP-Link 这些中国牌子的设备呢都已经不可以继续用了。如果工厂仍然保留相关的设备，就有可能影响整个供应的资格。由产品、生产设备到资讯网络， SpaceX 几乎要求所有环节全面去中国化。
有供应商呢负责人就表示说，公司派往支援 SpaceX 项目的工程师同样需要符合要求的，必须由 唔係中國籍嘅人員擔任啊。咁如果派出咗中國籍嘅工程師咧，即使技術能力完全符合標準，成條生產線咧都有可能無法取得 SpaceX 嘅認證嘅，影響後續嘅合作。
除了咁之外咧 ，SpaceX 近年咧亦都積極建立所謂嘅非中非台嘅供應鏈，希望盡量避開中國同台灣，將生產分散到其他國家，嚟減低未來一旦台海局勢出現變化嘅話啦，可能對供應鏈造成嘅衝擊同風險。
其實咧，早喺2024年 ，SpaceX 已經開始要求部分台灣供應商咧，將部分嘅生產線遷往泰國、越南等等呢啲東南亞國家嘅，例如負責生產星鏈設備嘅多間廠商咧，近年咧已經陸續將部分製造能力轉移到東南亞，以配合咧 SpaceX 供應鏈重組嘅策略。
日經亞洲指出，相比咧其他大型嘅科技企業，SpaceX 呢一次採取嘅措施咧更加嚴格噶，例如係惠普同大熱 Dell 啦，目前仍然係保留中國同海外兩套嘅供應鏈噶，可以按市場嘅需求嚟調整配置。不過咧 ，SpaceX 就唔單止審查供應商，仲同時審查人員、設備、零件嘅來源，要求可以話係全面而且係層層把關噶。
值得留意嘅咧係 SpaceX 近期啊，對中國市場咧，亦都進一步收緊限制嘅。今年六月咧，公司啟動 IPO 路演期間啊，中國大陸同埋香港用戶咧一度無法開啟官方嘅網站，同埋咧查閲相關嘅公開資料。咁呢件事咧就引起咗市場廣泛嘅關注。
彭博社都報導指出，由於受到美國出口管制措施的影響，中國大陸和香港投資者就沒辦法參與這次 SpaceX IPO 相關的認購安排。由供應鏈、人員管理、設備審查，以至到資本市場參與的限制，都可以見到美國對涉及國家安全和航天科技領域的風險管控正在持續地全面升級。
由要求供应商撤换中国籍工程师，到全面排查中国籍零件，再到推动非中非台供应链，以及限制中国和香港投资者接触相关的项目。SpaceX 今次一连串的措施反映的已经不单止是企业管理策略，而是全球科技供应链重组和美中科技脱欧持续深化的一个最新变化、最新发展。下一节最后一节，我们就来和大家关注这个菲尔兹奖得主王红的一句回应，为什么竟然引发咗20,000+嘅网民咧，一致咁回应话唔好翻嚟咧。
我哋喺最后呢一节咧，我哋关注一件喺中国网络引起极大讨论嘅新闻。咁喺近日咧，中国籍嘅数学家王红同邓旭咧，获得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嘅菲尔兹奖啦，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中共官方媒体连日来高调报道，被外界说他是想抢功攞彩，还要黐住荣誉来刷存在感。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的院长邱成桐再次公开邀请这两个人回国任教。不过最令人意外的是，反而是中国网民几乎一面倒地留言劝王浩不要回来。
其實咧，早喺今年1月3日咧，由邱成桐發起嘅世界華人數學家大會 ICCM 上面咧，王紅同埋鄧旭已經共同獲得數學金獎噶啦。咁當時咧，邱成桐咧就已經公開表示，希望兩位年輕嘅數學家咧，將來可以翻中國任教嘅，為咗中國咧培養更多嘅數學人才。
当时你有记者直接问王红啦，会唔会考虑回国发展呢？王红当时回应得相当简单嘅，只系表示，仲未有定论。一句并唔算特别嘅高调嘅回答。近日咧就因为咁样，有相关短片再次喺中国抖音平台广泛流传，引发大量嘅网民热烈咁讨论啊！
根据报道咧，呢段短片咧近日喺 TikTok 迅速传播啦，评论区咧累积咗超过20,000+嘅留言啦。而最特别嘅咧就系留言内容几乎清一色都系劝网红唔好翻中国。有网民直接留言话：往前走，别回头。亦有人写到咧话：谂下就好啦。咁咧，仲有啲话唔好翻转头啊，朝住光明走。咁字里行间咧，都流露出对网红留喺海外发展嘅支持。
咁仲有唔少留言咧，更加直接啊！有网民建议网红咧学杨振宁啊，年轻嘅时喺外边好啊，好做研究，退休之后再返国祖国啦。亦都有人留言话咧，遵从自己嘅内心，唔好被任何声音影响。咁边度学习环境好咧？工作环境好咧，就选边度啦。为人类做贡献意义更加大啊！甚至就有人话，做你喜欢做嘅事，过你喜欢嘅生活，唔好再谂啲无谓嘢
啊！除咗 TikTok 之外咧，喺知乎平台，唔少网民咧更加藉住今次嘅事件咧，讽刺中国目前嘅呢个科研同埋工作环境嘅。有留言反问啊，话佢点解要翻嚟？翻嚟敬酒咩？翻嚟跑快递咩？咁样啊？亦有人表示话，点解要翻嚟作为海归，再俾国内啲人当贼、防间谍、防特务咁样嚟对待？
仲有网民更加担心嘅话，如果人才反国嘅话咧，反而可能令自己前途尽毁啊！有评论写话，点解要冒住令自己失业？被扼杀、被埋没，甚至到学术生命终结的风险来回来呢？除非他有自虐倾向，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废人，最后呢靠领低保或者是啃老过日子。亦都有人半开玩笑地问，他回来会不会被人没收护照啊？
还有一段留言呢，被不少网民认为呢写得特别有感触啊。有人写到话呢，唔好返嚟，唔好挂住我哋，唔好往后睇，唔好写信，唔好有乡愁，因为嗰啲都系最虚无缥缈嘅嘢。你嘅前方呢系旷野，系蓝天，系星辰大海。咁短短几句说话呢，引起唔少人共鸣啊。
亦都有网民分享咗自己嘅亲身经历，留言表示啊，我认识咗好多个学者，亦都有好多个同学，甚至包括我自己。其实只要翻嚟嘅，冇一个唔后悔噶。呢类现身说法咧，令到相关讨论更加受到外界关注。
微博平台同样出现大量相关嘅讨论，有网民留言话咧，系我认识嘅豆豆嘛。不可思議，居然有啲感動，有咁樣嘅認知，亦唔係一啲希望都冇。亦有人表示話咧，前兩日就有一條類似內容嘅短片更加熱門，彈幕咧全部都係叫佢唔好翻嚟。
另外有微博網民分析話咧，點解呢一次咁多人一致咁勸黃紅留喺海外咧？有人留言話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国内上班环境是怎样的，全部都是打工的牛马。除了羡慕之外呢，真的希望黄红越来越好。既然已经走了出去那么远了，就不要回来了。亦都有人直言地说，文字已经开了，不是那么好骗的了。
另一方面呢，黄红和邓旭获得菲尔兹奖之后呢，中共多家官方媒体呢连日高调报道啊，并尝试呢将两位数学家的成就呢形容为中国培养体制优势的一个成果，所以呢被不少人呢质疑有意借这个事件呢为官方宣传加分的。
不过值得留意的是，黄红在得奖之后公开感谢的主要是法国和美国提供的教育和科研的环境，而不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同时黄红也提到自己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感到有些受挫，他当时的说话是 felt a little discouraged。 这番说话也引起外界广泛讨论的。
更加耐人尋味嘅咧，係7月29日，有中國網民發現啊，微博疑似咧已經將英文單詞 discouraged， 即係受挫、 泄氣列入呢個敏感詞啊！有網民咧隨即就留言表示話：呢個就係黃紅鄧旭唔翻嚟嘅原因。咁事件再次引起咗外界對中國科研環境、言論空間同埋人才流向問題嘅關注。
由中共官方高調咁宣傳，到網民幾乎一致咁勸喻留喺海外。由黃紅公開感謝海外科研的環境，到 discourage 以此成為敏感前，這一場圍繞著這個菲爾茲獎的討論已經不再只是一個數學獎項，而是伸延到人才流動、科研制度以及社會環境等等的更加深層的議題。究竟未來的中國還能不能夠吸引到世界級的人才返國發展呢？相信仍然會是各界持續關注的焦點了。最後呢，我們帶給大家一個健康的資訊。有人呢邊看時事邊皺眉頭，加上是緊張呢，眼睛周圍的肌肉其實一直都很繃繃緊的，比單純看熒幕更加容易疲勞。潤眼寶主要打鮮潤澤再補營養，將水潤的環境養好，後面的營養才能夠吸收入去嘛。三高代謝寶現在也有16樽85折、30樽8折的組合，連結我們已經放在置頂留言了。
今天呢四大焦點，由紅海局勢升溫、中共五中全會罕見聚焦從嚴治黨，再由呢個 SpaceX 全面重組供應鏈，再到菲爾茲獎得主黃紅引發中國網民集體留言唔好翻嚟，都反映出國際局勢、科技競爭、北京政局同埋人才流向正同時咧出現深刻嘅變化。咁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感謝大家收睇今集嘅內容，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咁如果你哋觉得我哋嘅节目能够带俾你哋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嘅咧，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同转发，揿旁边嘅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